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权柄的祷告。我想先和大家思想第一方面，就是有关祷告与灵界的征战。我们先认识灵界征战这一方面，请我们打开圣经，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刷行本圣经的274面，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看第11节、12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圣经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再读一遍，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圣经再次让我们看见一幅很清晰的图画，保罗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而这一个征战呢，就是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也不是以世人与世人之间有任何过不去的征战，绝对不是这些。这个征战是以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及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魔鬼征战。那么在此我想先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就是自从始祖犯罪堕落之后，世界沉沦在罪中，从此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或许说更早一点，自从天使长背叛神之后成为魔鬼，给咒诅成为撒旦，成为魔鬼，从此之后在这宇宙中就有一个对抗神的势力。当人给创造了之后，当神造人之后，后来人堕落了，撒旦就想借着人的背叛来抵挡神的旨意。那么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已经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说成了。从此他完成了神的救恩，他已经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借着从死里复活，宣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所以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今天基督徒与魔鬼征战，不是在那里苦苦的好像打仗盼望得胜，那就错了。基督徒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是在那里宣告基督的得胜，是在那里夸基督的得胜。所以在灵界的征战里面有一个秘密，就是什么时候你以为靠你的勇力与魔鬼征战，你一定失败，因为你是离开神、离开主的名与魔鬼征战，魔鬼一点不怕你。但是若是你连与耶稣基督，你是连与耶稣基督，在主得胜的名里面，魔鬼就惧怕，就逃遁了，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你是站在他得胜这个地位上来夸胜。所以今天我读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呢，我并不是专题在解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题分享这段圣经。我们引用这一节的意思，我引用的是让大家看见基督徒必须认识灵界的征战，而在这个征战里面，我们不是凭自己如何的来奋力，我们是连你得胜的耶稣基督。记得在使徒行传大概19章那里记载一件事，当时有几个 就是有一个祭司的七个儿子，他就看见保罗所传的耶稣蛮有能力，于是他也到处就是用耶稣的名去赶鬼，但是他还没有怜悯耶稣，他还没有得救，还没有清楚得救，所以当他去赶鬼的时候，那个给鬼附的就借着鬼说话了，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又是谁呢？因此就征服他们中间两个人，附在他们身上。为什么鬼不怕他呢？因为他不是属于主的人，他没有得救。但是同样的，保罗去赶鬼的时候，保罗奉耶稣的名，鬼就跑掉了。为何？保罗是怜悯主名的人，他是高级主名的人，他是清楚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灵界的征战里面，我们不能离开主，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不可以离开主自己来征战，以为凭着自己的属灵、自己的知识来得胜。不，在灵界的征战里面，完全是怜悯严守耶稣基督，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万口要向他承认，万膝要向他跪拜，哦，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万是荣耀归给神。哦，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今天我们在灵界的征战里面，我们一点不可以靠自己。我愿意让大家看见，祷告是在灵界征战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保罗前面提到，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乃是以这管辖着一万世界的恶魔征战。因此今天我们祷告属灵的征战的对象是对付撒旦，而我们是怜悯基督，宣告基督的得胜。所以难怪保罗后面就提到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绝。哦，原来基督徒的祷告是何等需要在此警醒不绝，这实在太要紧了。我们在灵界祷告上，我们知道祷告是一个征战的兵器，而这一个兵器很特殊，是在那里夸基督的得胜，怜悯基督的得胜。所以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必须看见祷告有一个特点，是权柄的祷告，是我们必须认识的。什么叫权柄的祷告呢？认真来说，这个权柄就是借着祷告带下神的权柄，带下神的能力，让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神的权柄能力得胜通行在他的子民的当中。然后当神的权柄通行到哪里，撒旦的权势就崩溃了，就退掉了。今天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举例子来说，一个人要得救不是那样容易啊，为何呢？因为背后有邪灵的势力。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前面就提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你知道吗？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人犯罪之后就成为悖逆之子，就是不顺从神，拒绝神。为何人会有这种光景呢？为何人行事为人会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魔鬼？为何人的行事为人都会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呢？因为魔鬼的灵称为邪灵，邪灵呢就现今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所以当一个人要信耶稣之前，他听到福音的时候，有时圣灵感动他，他想信，但是背后总是有一个势力。在我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我太有这一方面的感触了。有的明明他很感动，但是他说不出理由的，没有任何疑问呢，但是总是好像有一个阻力叫他不能接受耶稣，拦阻着他，叫他不能接受。我知道那是背后邪灵的工作。 啊，所以有时候一面和他谈到，一面奉主的名捆绑背后撒旦的拦阻，释放他归向耶稣。结果这样的祷告啊，圣灵工作，再谈几句，他跟你祷告接受。有的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上面要看见灵界的征战。举例子来说，主耶稣昔日曾经他差派门徒出去传道，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门徒出去的时候啊，他们很蒙福，回来之后欢欢喜喜对耶稣说，主啊，因你的名鬼都附了我们。耶稣就说，我曾看见撒旦啊，像闪电从天而下，他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能够践踏蛇蝎子，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哦，在此你看见，当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撒旦像闪电立刻下来，要拦阻那些工作，要拦阻门徒传福音的工作。然而主耶稣说，我已经把权柄赐给你们，使你们能够践踏蛇蝎子，预表撒旦，能够胜过他们，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的。哦，你会看见传福音的事上，属灵的征战是相当厉害。在整本使徒的行传里面，你看见使徒们福音传到哪里，撒旦的工作就攻击在哪里，跟着背后啊，甚至借着患难捆锁逼迫来对付使徒们，有时借着众人那种硬心不肯信啊，很多的表现。你会看见这些的表现都显在背后有一个邪灵的力量，因为这个邪灵的力量是要拦阻人认识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请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双本圣经256面，请听我读出来。第四节开始，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在此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所有坚固的营垒一概攻破。不是属血气，意思说不是凭着血气之勇和魔鬼征战了。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呢？他是说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圣经说义人的祈祷所发出的功效大有能力，我们在主名里的祷告大有能力，而这个能力呢，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就是撒旦住在人内心里面许多坚固的营垒。你知道很多人都有他自己的观念，撒旦就借着他的观念就俘虏他了，叫他不肯信耶稣啊。许多人不信耶稣的理由啊，是各种都有的，有的是奇怪的不得了，他总之就我没有感觉，明明知道很好啊，就是不相信，说不出理由。这也是撒旦在他内心里面筑起营垒，有的他有他自己很古怪的观念，这些都是撒旦筑起的营垒啊。他每一个观念，每一个他认为对的思想，要拦阻他信耶稣，这都是撒旦筑起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许多人不信耶稣啊，他以为自己很高明啊，他认为啊，我相信某一套理论啊，自己很骄傲，这些不是他，是撒旦在他里面筑起这些心思中的营垒，让福音的真光不能照进来啊。这就像是堡垒那样保护着他，不能去哦，让福音的真光照射进来。所以如什么时候他里面的营垒给拆毁，什么时候他的心思给夺回来归向基督呢？是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的祷告。所以当每逢传福音的时候， 就是一个灵界征战的时候，圣徒在神面前要多方的祷告祈求，为着人灵魂得救祷告，为着释放人来听福音，为着释放人的心思，释放人的全能。这就如主耶稣曾经做一个比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提到，他说你们中间有谁要进入这一个勇士的家里面抢夺他的家产啊，壮士的家里面抢夺他的家产，他是必须呢要先把壮士捆绑起来，然后你才能够夺取他的东西。主耶稣这是个比喻，就是说今天那个壮士就预表魔鬼，魔鬼今天俘虏许许多多的人啊，他俘虏许多的灵魂，但是当我们要把这些灵魂拯救出来的时候，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先要捆绑壮士，也就是奉主的名捆绑撒旦。当人背后那个邪灵的势力，那个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一个邪灵的势力给捆绑起来的时候，那一个人就给释放，他的得救就容易得多了。我举一个例子，在多年前有一次我主领布道会的时候，到呼召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人，他第一个很高大的站起来接受信耶稣，并且很感动的，后来很多人都起来了，但是他是第一个，所以我特别有印象。他接受耶稣的时候很感动，哇，接受完之后整个人喜乐得不得了啊，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很渴慕的人。后来我听他的兄弟姐妹说，他的兄弟姐妹都在教会里面迎信耶稣了，他说这是他们的大哥，原来是最反对耶稣的，他说在家里面呢经常逼迫他们，若是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泄饭了，立刻把饭拿掉，有时候若是他们一提起耶稣啊，就立刻大骂他们一顿，他不准提耶稣，是非常反对耶稣的一个人，也是性情很凶暴的人。然而他的弟弟妹妹们信了耶稣之后，就为着大哥的灵魂天天祷告。有一天他们知道教会有布道会了啊，他们在神面前甚至呢禁食祷告，奉耶稣的名捆绑那个男主他哥哥信耶稣的这个背后的撒旦。结果他们同心祷告，祷告完之后，那一天和大哥正好不知怎的和他们一起到了教会附近的地方去那边逛逛，也逛逛的时候，他们一面祷告一面大胆的邀请他的哥哥，他说啊，我们教会在附近有，就在附近有布道会，你跟我一起去听听吧。啊，一面讲一面有一点怕啊，以往他大哥听到福音听到耶稣就立刻啊面孔就变了，然而感谢神，这一次呢他的大哥听了耶稣的福音，听了这邀请的时候，竟然说无所谓啦，跟你去听听啦。原来只有老虎变成一只绵羊哦，竟然说好啊，无所谓，跟你去听了，就这样跟去了。他说没想到一去坐在那边，听到诗歌一唱啊，里面已经开始开了，然后信息一听，句句话都里面觉得扎心了，圣灵大大工作。感谢主，那一次他得救得很强，后来很热心的一个弟兄，成为很热心的弟兄，每次见到他是蛮喜乐的。为何他会得救得这样强呢？原来是一个绝对反对耶稣的人变成是一个那样爱耶稣的人，原因在于他弟弟妹妹为他迫切祷告，用权柄祷告捆绑他背后的撒旦啊，撒旦的权势一跨下去，他整个人释放出来了，归向耶稣了。所以今天许多人反对耶稣，是因为背后有一个邪灵的势力。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多用权柄的祷告。那么我们看见权柄祷告不仅仅运用在这些，比如说灵界的征战是很激烈的，神的福音要传开，教会要建造，神的子民要复兴，撒旦是千方百计的拦阻人来热心爱神，拦阻人来侍奉神，拦阻人来传福音，也拦阻攻击教会来复兴，他总是不断的千方百计的拦阻，有时用世界的引诱试探，有时兴起异端，哇，异端一来的时候就破坏了许多主的工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是征战的时候， 神的众儿女要更加倍警醒祷告，运用权柄的祷告。今天我们无论是对付异端，对付各种撒旦拦阻，不是对付那些人，也不是恨那些人，我们所对付的是那背后的撒旦。所以我们祷告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比如说当基督徒传道的时候遇到逼迫，遇到环境来的逼迫，从人来的逼迫，因着逼迫而受苦了，我们不是恨那些人，圣经说逼迫我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主耶稣也是说父啊赦免他们，我们是用爱饶恕。然而我们所对付的是他背后的撒旦，撒旦借着那一些人，借着那个环境来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奉耶稣得胜的名捆绑那些人背后的撒旦，当他们背后的邪灵、背后的撒旦的权势给捆绑的时候，他们整个人就软下去。也就是说不是那样的凶狠的逼迫基督徒，反而是软下去，因为背后的权势没有了，甚至很快也归向主了。还有当我们看见权柄祷告的力量，当异端在那边传的时候，我们一面是凭着神的道来护道，另一面我们是奉耶稣得胜的名，天天奉耶稣得胜名捆绑撒旦，不准他再借着任何异端的名堂来这个摇动神子民的信心，来破坏神的工作。我们奉主的名禁止，奉主的名捆绑，奉耶稣的名来捆绑，这就是权柄的祷告。所以我们第一认识的是灵界的征战。今天末了世代的基督徒正落在一种危机的里面，许多基督徒他们不认识灵界的征战了，所以他们生活中遇到困难总是和人过不去，许多时候总是以为这是人所带给我困难，这是人所带给我的麻烦，这是环境所带给我的麻烦，他就停在这个前面里面，人不得救，他就在那边埋怨主，主啊为何你不听我的祷告，我的家人不得救。他不晓得这是一个灵界的征战啊。若是基督徒仅仅苦苦的哀求而没有看见灵界的征战，他的祷告还不能提升到一个层次是以神的旨意配合。因为祷告是征战，是来夸主的得胜，所以这个警醒的祷告是很要紧，是与神同工啊。我曾经记得有的肢体当他信耶稣之后回到家中，整个家庭都拜偶像，逼迫他逼迫很厉害我们就和他交通，带领他一起同心祷告，奉主的名捆绑他们家人背后的撒旦，不准他们如此逼迫。受到了奇妙事发生了。曾几何时，有一位弟兄信耶稣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呢，整个家族都是拜偶像，拜得非常厉害，甚至家族是在偶像的庙宇里面负责其中一个职位的。所以当他信耶稣的时候全个家族开大会要批斗他的这种情形，开大会要他到偶像的面前去认罪。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面对大试炼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然后奉耶稣的名捆绑这个撒旦背后的力量。结果那一天晚上奇妙事发生了，原来他以为这次完了他可能顶不住他里面祷告，我们叫他里面祷告靠耶稣站住，绝对不向偶像认错，绝对持守他的信仰。感谢主，因着教会权柄的祷告，那一天全个家族开大会的时候，竟然说他几句之后，他的父亲反而整个人变了，原来是很凶恶的，反而那个时候变心态的是他父亲，对他说快一点进去房间不要出来，反而疼爱他，反而将他藏起来，让整个家族的势力没办法对付他。事就这样过去了。后来他的父亲又因为他读大学就买一部电脑给他他看见原来父亲是凶恶的不得了，后来就照样让他是信耶稣。你会看见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彼得前书第5章， 魔鬼像吼叫的狮子，用逼迫，用反省，要吞噬基督徒的信心。我们用坚固的信心祷告抵挡他，权柄祷告夸胜，撒旦退去了。又有另外一位弟兄，他的父亲是做算命的，他的父亲一面是医病，一面算命，是一个独子啊，跑去信耶稣啊，哇，这时候他不得了啊，他甚至凶恶到要跑来教会，哇，要谁带他信耶稣，要对付谁。结果他的儿子不讲出来是谁带他信耶稣，总之就一定要信。他的父亲甚至说，若是他要继续信，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哇，凶恶的不得了。当时这个弟兄很受苦，我们为他祷告，用权柄的祷告，教会用权柄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捆绑他父亲背后的撒旦。感谢神啊，教会祷告完之后，奇妙事发生了，他的父亲就在那几天改变了，心情渐渐改变，渐渐改变，慢慢让他不同了。他现在常常可以向父亲做见证，劝他信耶稣。哇，整个家庭是这样改变的。你会看见神的大能是圣徒用权柄的祷告捆绑背后的撒旦。然而有一件事要注意的，运用权柄的祷告，我们必须不能在属血气的里面征战。若是我们在肉体里面征战，我们在权柄的祷告上是没有能力的。我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若是他逼迫你，你反抗他，你对付他，你用肉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若是你发肉体，你权柄的祷告就一点功效都没有，因为你落在肉体的里面，撒旦不怕你的肉体，你失败了。所以权柄祷告是我们一面，我们是用爱心活在生命里面，哦，真是为那些为我们逼迫我们的人祷告，饶恕他们，包容他们，爱他们，活出耶稣的爱。另一面我们用权柄的祷告捆绑他们背后的撒旦。所以若是我们有失败，我们每次权柄的祷告不是靠自己，靠耶稣的宝血先洗净我们，洗净我们所有的罪，然后我们连以基督得胜的名用权柄祷告来对付撒旦。所以现代基督徒的危机是有许多基督徒遇到许多困难，还不知道是撒旦来的引诱试探和攻击，给撒旦呢，真是终日给撒旦在那边迷惑，在那边攻击，还不知道呢，怨天尤人，不知道这是撒旦来的攻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看见灵界的征战是多么的厉害。在这末了的时代，撒旦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千方百计拦阻人信耶稣，千方百计拦阻基督徒热心爱主，并且尽他所能兴起异端和各种的迷惑试探陷阱，要来破坏神的教会，神的众圣徒。为此圣徒们应当更加加倍警醒祷告，甚至是应用权柄的祷告。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点，认识灵界的征战。第二，现在要讲的，何为权柄的祷告？何为权柄的祷告？我要讲的是奉主名的祷告，就是权柄的祷告。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主的应许。主昔日完成救恩之前，他应许门徒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主的名是得胜的名，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的时候，耶稣说他必成就。这是主的话。请我们再看第二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当主耶稣差派门徒去结果子，他拣选门徒往普天下传福音，去结福音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当这个托付临到门徒的时候，耶稣同时把一个最大的祝福赐给门徒，就是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他说你们可以奉我的名，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要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哦，主耶稣在此启示他的名的能力、权柄、得胜。门徒无论向父求什么，只要奉耶稣的名，父神去垂听。还有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看23节24节啊，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三处的圣经很清楚，主耶稣再一次把他那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那一个荣耀的名向门徒来启示。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如今你们求就得着，叫你们喜乐满足。但当日我们他说奉主的名求，父就要垂听。这是主耶稣的应许，这是主耶稣再一次启示他的名的权柄和得胜。今天遍地的基督徒都知道祷告最后要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像很平凡，但是祷告最后奉耶稣的名，阿们，若是你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认识，这还不算权柄的祷告。权柄的祷告是你在灵里，你在心灵里，你看见耶稣的名，你认识这一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正像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提到，当主耶稣完成十字架救恩的时候啊，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哦，我亲爱弟兄姊妹，我巴不得主开你心中的眼睛，叫你看见今天我们所得着的耶稣基督的名是何等的宝贝。你知道吗？旧约时代神的圣民在那边祷告征战的时候，许多时候还受了很多拦阻呢，因为耶稣还没有完成十字架救恩。但是自从主耶稣完成十字架救恩，借着使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得胜了，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神把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赐给耶稣。你看见吗？新约时代我们的祷告竟能因耶稣的名得胜啊。在旧约时代，我举一个例子，昔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那里，时间关系我描绘给大家听，当时但以理为了神的国度，为了以色列子民迫切祷告啊，当他们在神面前很迫切祷告的时候，但以理祷告了21天，到了第21天的时候，禁食祷告到21天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加百列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自从你起初开始祷告的时候，你已经蒙神应许了，应允了，他已经奉差来了，但是波斯的魔君呢拦阻他啊，在那边交战拦阻着他，哇，男主将近20天了，后来米迦勒天使出来帮助他，所以他就来到了但以理那边，告诉他整个预言，有关神子民的预言完全解开，77个预言。所以我们看见旧约时代，哇，撒旦的男主非常猖狂，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成了，神的旨意成了，神的救恩成了，撒旦的权势败坏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所以难怪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已经完全得胜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主名的权柄啊，基督徒不要以奉主名祷告当成很平凡很平凡的事，若是这样，主的名就失去他的能力在里面。为何呢？因为这里是认识和信心的故事。你认识主的名的权柄，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你每逢的祷告，当你我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啊，那是带着权柄， 那是带着信心来念以这个名。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能够深信神听我们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如何虔诚，是因为主耶稣得胜的名。你的信心是念以这个得胜的名，因为你深信奉主的名祷告，父就垂听。你深信这是主的应许，无论向父求什么，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祷告的时候，撒旦不能拦阻，邪灵不能拦阻，而这个祷告父要听。这个祷告一奉耶稣的名，撒旦惧怕逃跑；奉耶稣的名，父神喜悦，父神垂听。因为这个名啊，是父神所高级的。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再举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使徒行传第三章，双本圣经166面，使徒行传第三章，在行传第三章这里，当时我把当时的过程描绘给大家听。夜在深处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在那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给人抬来，就放在殿的门口，那一个门名叫美门，他要求进殿的人咒祭。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就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就是权柄祷告。彼得当时就是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是行了一个神迹，那一个瘸腿的好了。当时众人非常稀奇，都跑来了，哇，整个耶路撒冷圣殿门口挤满了几千人，人人看见一个大神迹，一个素来是瘸腿的膝盖可以站起来行走，站起来蹦跳，啊，那是大神迹。在这个时候，彼得他们怎么说呢？请我们留意第十三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圣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释放他，你们仅在比拉多面前去劫了他，你们去劫了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彼得在这里很清楚，他说：你们为什么稀奇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虔诚和能力叫这人起来行走？不，这人行走是因为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圣仆人耶稣基督。应该在下面的仆人下面说儿子，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儿子耶稣。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彼得在那里见证，这个人能够得医治，不是他们的能力和虔诚，不是，是因为神荣耀了他的圣仆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在行传的第三章那里，彼得特别见证，就因为这一个名。后来他在第四章那里，在祭司长面前他述说的时候，他就是说：因为这个名，叫你们所看见的这一人能够健壮起来了，这个瘸腿的可以健壮起来，就是因为这个名。哦，我巴不得主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主名的得胜和权柄，也是我们今天晓得在生活里面应用信心权柄的祷告。我亲爱弟兄姊妹，我实在盼望你看见，多年来啊，每一次的祷告，当我们祷告运用权柄捆绑撒旦一切拦阻啊，释放主的福音，在一些每一次祷告到最后奉耶稣的名阿门的时候，里面是带着一个信心：主啊，我是在你得胜的名里祷告，父神垂听，撒旦震惊，事就成了，因为这是你得胜的名。追溯就这样祷告啊，主要我们这样祷告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看见主得胜的名，在灵界的征战里，主的名大有能力啊。让我做一个见证，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给邀请到一个地方，主领许多的讲道和造就性的机会，那么哇，很多人，每一场都很多人，整天从早到傍晚的时间都是人。一场听完了，带他们接受跪下祷告，接受完了，再第二场，再第三场，到了就快黄昏的时候，忽然有一位女士她走过来，她说我听你讲道的时候很感动，但是不知怎的，我全身都不舒服，全身都惧怕，一直想发抖。哎，我一听不对劲，我就问她，你信了耶稣没有？她说我是信了，啊，我的家乡在某某地方，而那一个地方啊，他们很熟灵啊，他们讲话都用灵言呢，啊，我受浸的时候那个水是红色的，就是看见耶稣的血。我一听不对劲，这一定是异端，哪里有受浸的水是红色是血？我一问起，我就说，他们所谓的灵言不是真正从圣灵来的方言，而是邪灵来的假冒。他说，我告诉他，若是你真正得救，你参加这种机会，你是灵里很平安喜的，你不会惧怕的，魔鬼在里面才会惧怕。然后我告诉他，只有耶稣能够救他，我带他重新祷告接受耶稣，带他一起跪在那边。他是四十来岁的妇女，旁边又有一位姊妹，年长的姊妹陪着我，然后我在另外一边为他祷告，先带他接受耶稣。接受完之后，我就带他向魔鬼宣告断绝和魔鬼的关系。当我带他宣告说，我奉耶稣的名向魔鬼宣告，他也跟着我又祷告了。然后我说，我奉耶稣的名捆绑撒旦，要这个捆绑的时候，他就开始，魔鬼就在他里面了，鬼就在他里面了，原形毕露。哇，他全身发抖，发抖得不得了，哇，他捆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全身发抖，啊，圣灵感动我，我奉耶稣的名抓住他的手，紧紧抓住他的手，吩咐邪灵、乌鬼立刻从他身上赶出去，连续奉耶稣的名三次，啊，他尖叫，流泪尖叫，结果头尾一两分钟时间，乌鬼、邪灵跑掉，啊，他整个人很软弱、很疲累，我们奉耶稣的名吩咐他起来，然后他整个人站起来，啊，很高兴。他说，刚才呀，鬼呀，是用刀刺住他的喉咙，他痛得全身都是刺，都是针，痛得不得了。但是当主的名来的时候，哇，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邪灵就跑掉，他整个人释放了，他喜乐得不得了。他说主救了他，以往他是在异端里面给邪灵欺骗，他不知道。结果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再一次带他祷告接受主，宣告与魔鬼脱离一切关系，一切都平平安。祷告完之后，他喜乐平安得不得了。我就劝他离开家乡那个异端，能够回到正道上。在此多年来，有许许多多这种的经历，我看见鬼最怕就是耶稣得胜的名，绝对不是我们啊什么能力啊虔诚啊，不，完全不是，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那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每逢遇到在赶鬼的时候，内心啊，充满信心，主啊，赞美你的名是得胜的名，鬼在世上算不得什么，要奉耶稣的名吩咐他离开，啊，乌鬼一定要离开。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得胜的名，我们的信心是连以这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魔鬼不怕任何人，他怕的是耶稣，他怕的是耶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今天神的众儿女就需要看见主得胜的名。每逢你的祷告啊，灵界的征战，用权柄的征战，就是捆绑仇敌撒旦。在此，权柄的祷告要看见主得胜的名，在信心的里面来应用这个名。所以权柄的祷告第三方面是信心。你的信心是连你基督得胜，你的信心是看见基督得胜，看见撒旦已经失败了。弟兄胜过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信心是在那边见证主的得胜，不是你离开主来征战，是你在那边见证基督已经得胜了，撒旦就跑了。所以在灵界的征战里面， 你不是苦苦征战了，你是在那边宣告基督得胜，奉主的名宣告基督得胜，捆绑背后仇敌撒旦一切的工作。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更多警醒的你有权柄的祷告，还有权柄的祷告。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看见，就是你在地上与神配合啊。我们再看两处的圣经，有关旧约和新约的。第一处是以赛亚书，请我们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5章。以赛亚书的45章，第11节，双本圣经857面，找到我读给大家听。以赛亚书第45章11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求问我；至于我的种植，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求我命定，在原文做吩咐我。哇，神在这里好像把很大的权柄赐给我们了。他说：至于我的种植，并我手的工作，就有关神的工作、神的种儿女、神的种植。他说：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在原文是说，小字里面原文写你们可以吩咐我。你看见吗？神实在是把权柄因着耶稣基督赐给他的教会，赐给他的众儿女，叫他的众儿女能够奉耶稣的名来夸胜。所以在某一方面的工作是可以用权柄的祷告，那个所谓的吩咐神，不是说我们如何大胆去吩咐，不是，是权柄的祷告。因为这是关系到神的众子、神的众教会、众儿女、众圣徒，这是关系到神的工作、神手的工作。什么是关系到神的众子、神手的工作？关系到传扬福音，传扬福音，福音的开展，救灵魂的工作，关系到教会的复兴，众儿女的爱主，众儿女成为得胜者啊、哦！为着众教会、众圣徒福音的广传祷告，这一些的祷告啊，我们应用权柄的祷告，教会就应用权柄的祷告。所以这一个祷告，神说你们可以吩咐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照着神的心意就这样发表权柄的祷告。就像昔日摩西在出埃及记14章那里记载哦，当摩西要过红海的时候，后面有法老追兵，前面有红海拦阻去路，就在这时候摩西苦苦的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你为何哀求我呢？伸出你手上的杖，向海伸出杖来，洪水就分开了，以色列人就过红海如行干地。向海伸出杖来，这是权柄的祷告，预表权柄的祷告。所以保罗在新约这个提摩太前书2章也提到：我愿意拦人无争怒无愤怒，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手祷告代表权柄的祷告。昔日摩西向海伸出手来，当然还不仅仅是这个外表啊，最要紧是信心的故事。摩西在那边苦苦哀求的时候，耶和华说：不要再苦苦哀求了，伸出杖来，吩咐海分开。哦，这就是像神的工作可以吩咐他来，吩咐神做事，事实上是神已经要做了，他的仆人在信心里面与神配合，是神把权柄交托下。哦，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祷告的事上要看见权柄的祷告。我们再看新约一处的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时间关系我不读了，18章大概18-20节那里提到啊，16节就开始提到，他说：你们若凡你们，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次序啊？捆绑和释放是什么时候开始？是地上开始，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神就是把权柄交给教会，当教会在地上运用基督得胜的权柄，在那边捆绑撒旦，神在天上也捆绑。当教会在地上释放人的灵魂，释放主的道啊，奉主权柄释放的时候，在天上也释放。 所以这就是神把权柄赐给教会，教会今天站在地上来，好像是吩咐，是不是吩咐？是求神命定。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权柄的祷告就是为着神的事工，为着神的工作。比如福音要展开的时候啊，我们奉耶稣的名捆绑一切拦阻人信耶稣的，释放主的道。所以保罗也经常叫教会为他祷告，叫他得着口才，能够把神的话释放出来，也求神为他们开传道的门、工作的门，让撒旦不可以拦阻，让福音可以不断兴旺广传。这一切都需要借着祷告。所以我说权柄的祷告有个人的啊，为着神的国度守望的这个权柄的祷告，为着天天为灵魂得救的应用权柄祷告，捆绑仇敌撒旦的工作，带下神的能力，带下神的权柄，带下神的祝福。权柄的祷告还有一方面是教会权柄的祷告，这是更要紧的。今天神的众教会要复兴，神的众儿女要爱主，福音要传遍天下，得救的数目要添满，是在于众教会权柄的祷告。你看见整个使徒行传就是权柄祷告的很好的图画。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23节至31节，时间关系我不读完，它我大概描绘一下。那是记载当时彼得、约翰他们行了大神迹之后，耶路撒冷很多人得救了，又加添了几千人得救。当时呢，祭司长、文士就进去抓了他们，派人抓了他们，抓到公会里面去审判他们，审判又打了他们，禁止他们以后再奉耶稣的名传道。当他们二人给释放之后，23节说，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就是所受到威吓的话都告诉会友。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这就是祷告了，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何争闹，万民为什么磨算希望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也积极要抵挡主并他的受膏者。啊，现在西利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击你所搞的圣仆耶稣。在此呢，啊，他们就开始用权柄祷告了。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放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集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你看见吗？当时彼得、约翰他们受逼迫回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教会中，和众弟兄们一起祷告，弟兄姊妹全教会一起祷告。而那一个祷告就是用权柄祷告，神啊，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的恐吓，哇，各种权势恐，现在我们，他们用权柄祷告，一面求神让他仆人放开胆量，哇，神的道传开，另一面伸出手来让神及其事来见证所传的道，医病赶鬼，哇，撒旦权势就崩溃，神的大能显出。这就是权柄的祷告，祷告完了集会地方震动，他们都给圣灵充满。今天当然我们权柄祷告不是要求外面环境震动，我们所要求的是这个权柄的祷告它能够震动晕浮的权势，带下神的权柄，摸着宝座的心意。这是在信心的里面高举耶稣的名，在主的名里面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权柄的祷告是一个信心的祷告，是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众人如同一人，为了神的国度来征战，为了神的福音来征战。啊，我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教会要复兴，若是那一个教会祷告聚会的人数很少，这个教会一定失败。末了世代人讲的太多，祷告的太少，争论的太多，祷告太少。神的教会必须是祷告的教会，人人都是祷告的人，都是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为着神的福音开展来祷告。若是一个祷告机会是人数爆满，那一个教会一定复兴，神的手、神的权柄、能力、神迹奇事一定显出。 众圣徒一定蒙福，因为神垂听祷告。无论面对任何困难、任何黑暗的权势，教会祷告多，权柄祷告多，神的能力带下来，神的旨意就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并且人人学习开声祷告。加上去的教会性的祷告聚会是要留意几个重要点。第一点是应该起初众人的心是归向主，唱诗赞美归向主，把心灵都归向主，然后负责的应该把很主要要带到的几件事。第一，要先为着神的国度、神的需要、灵魂得救、教会需要、实在的需要这些祷告，不要一下子就为个人某一个病痛、某一个难处祷告。一是先为神的国度的事情祷告，众人如同一人，一个开声，其他阿们，再加上去，再加上去，不断加上去。有时祷告透了，再用负担再讲出来，然后再用两和旁边的一起，人人一起，彼此一起祷告。到了祷告聚会后半段，最后要结束之前呢，为着弟兄姊妹私底下的病痛难处提出来代祷，提名提名，提完之后分组为这些来代祷，这样整个祷告机会很充实，是完全是祷告神。教会的祷告机会是众人如同一人，是同心合意，是信心的祷告，深信主的得胜。多年来带领教会的祷告机会，不是看见有无数神听祷告的神迹啊，神实在是听教会的祷告。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权柄的祷告，留意几方面。第一方面，要认识灵界的征战；第二，要认识主名的威力、主名的全能。我们是奉主的名啊，用信心。第三，用信心里面运用主的名得胜夸胜。第四，看见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在同心合意里，教会的祷告里面来应用权柄的祷告，带下神的权柄，地上捆绑，天上捆绑，荣耀主的名。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亲爱的恩主，孩子满心感谢你，谢谢你奇妙的恩典，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看认识权柄的祷告，叫我们每一天能够认识主名祷告的威力，在主的名里面来夸胜，并且捆绑仇敌撒旦一切的工作，释放你的福音。求你纪念千千万条灵魂需要得救，求你捆绑仇敌撒旦一切拦阻，释放人来归向你，也释放你的真道，让你得到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复兴你的众教会、众儿女都来爱你，赞美耶稣。求你建立众教会的祷告，让强有力的教会祷告，权柄的祷告带下你的权柄能力，使一切荣耀尊贵丰富权柄都归给主耶稣，归给阿爸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愿主耶稣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建立起一个权柄祷告的生活，在地上与神配合。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今天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